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又带领我们共同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你的神。我们求神赐下那启示的名，那赐人智慧的名，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从你的话语中间能找到光亮，指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来荣耀主的名，成为主的见证。也求你接近我，饶恕我一切得罪神得罪人的一切的言行举止。求你把下面的时间，求你亲自带领我们，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那我们在10月1号我们的讲嘛，讲了一个题目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那就这个地方，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如果你从字面上去看，你很难描述出来。只有在旧约里面，整个旧约的一篇，你把它看透之后，你就清清楚楚的知道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我们测不透的丰富，我引用了一句经文，就是在尼哥林多前书1章30节，当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生命。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从哪里来？从创世纪看起，从主耶稣基督亲自创造了生命。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第一章里面就看到了，我们这一章第11到12节里面看到，就植物的生命在开始。神说要有生命，植物生命不但自己长出来，结了丰丰富的果子，而且把自己的生命传递出去，而且它进行光合的作用，把二氧化碳吸收进来，把氧供给他人。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供应的生命。耶稣基督不但是创造的主，我们也知道，当我们人堕落犯罪之后，他成为我们的救赎主，而且不但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也把他复活的大能的生命也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有新造的生命。不仅如此，而是我们得到了基业，就是在以弗所书1章里面讲的，我们成为了神的基业。以弗所书1章里面还讲到，我基督成为我们的基业，我们还要成为神的基业。就是我们上次讲到基业的问题，我们又回头看到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什么呢？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指定了一块地，那块地就是为他和他的后裔的产业。那块地是什么地？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迦南。所以当亚伯拉罕从他的被呼召出来的地方到了世界之后，永生的神向他显示，就告诉他，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堂，亚伯拉罕在那里生了以撒，以撒又生了雅各，他们三个人在那里是如何经历神赐的那块地呢？我们上次讲到的就是亚伯拉罕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他筑了四座的祭坛。我上次已经讲过，筑祭坛的是什么？我要把我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主，敬拜祷告。以撒筑了什么？以撒挖了四口的井，创世纪里面写的非常清楚，挖的井是什么？他就享受神、享受基督的一切的丰盛的供应。雅各是什么呢？雅各77岁离开了，摒弃了长子的名分，逃离了77岁。结果他在逃亡的路上20多年，他立了四根柱子，这四根柱子被圣灵雕刻之后，就形成什么？就形成神的一个见证，成了见证。就是他们经历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要经历的一切的功能。 一切的过程，就是经纶，就是旧约里面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经历的那块地的经历。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经历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要把那基督差不多的吩咐传给外邦人。那么基督有哪些差不多的吩咐呢？而且他保罗在第十节也告诉我们，他要什么？借着教会使天上掌权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这些耶稣基督差不多的吩咐，神百般的智慧在哪里可以看到呢？回到旧约去，你就看到迦南地在神心目中的那种地位。迦南地在行神，迦南地实际上是跟神的心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你就看看迦南地是什么？迦南地是应许之地，在旧约里面就讲的是非常清楚的。不但是在圣经经里面讲到，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迦南地是应许之地，迦南地是美地，在生命记第八章里面第七节里面讲到，迦南地是什么？也是永美之地，就是在但以理书十一章里面两次提到，十六节和二十节里面提到。而且呢，迦南地是什么？是牛奶。这些经文在旧约里面，以西结书里面，在第二十三里面有两次提到迦南地是流奶隐秘之地，除此之外申命记仍然提到。而且在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书里面他不但提到的是流奶隐秘之地，那地是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们中文是翻成了万国中间，但我查了一些资料，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在全地里面那一块地，那小小的一块地是具有荣耀。你就看到迦南地在神的心目中间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而且在生命记里面说那块地是神所看顾，在何西雅书里面说那是耶和华的地，那块地是我的地，是神亲自讲的。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小小的迦南地，那块小小的地，它就跟神的心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那么迦南地是什么样一块地？问题就是迦南地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我们在这个迦南地里面能学到什么样的功夫？就是我们今天要想借着是保罗所讲的耶稣基督的差不多的吩咐，神啊百般的智慧，你就看那个从小小的迦南地，你就可以完完清清清楚楚的就看到。那么这张图就告诉你，左边这张图就是神，就是当时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给亚伯拉罕应许，应许的那块地什么？你要走埃及河，在下面埃及河一直到哪儿？伯拉达河，那块地就是神应许的。那左边这边把它放大，里面有好多好多人住在，就是神应许的。后来经过几百年以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约书亚带领了就是以色列人进入了神的应许之地，神的应许之地啊。那么这个地对于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它对于是一个应许之地。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它是地球上的一个小块地，那个地就是迦南地。那个迦南地在神的心目中，神的心情中间是占有多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刚刚说到耶和华说，那是我的地，那是荣耀的地。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那块地就是我们属天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一开始保罗就讲了，你们在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把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丰丰富富地赐给了你们，赐给了我们。在第二章里面讲，你们从死里面复活，今天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坐在天上。其实我们是属天的，就是那个属天的一块地，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那是牛奶之一米之牛奶一米之地，这是什么意思？奶是所有动物的精华，力是所有植物的精华。你就看到所有的生命的精华全部就在那个小小的迦南地里完全展现出来了，因为神说那是牛奶一米之地。那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什么？那么就是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我们上次也提到过一点，你就看到迦南地是什么？迦南地对以色列人来说，它是属地的一块东西，是一个属物质的地方，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它是属天的，它是属灵的。那么这句话怎么讲啊？这块地分别出来之后叫做彰显出，给我们看了很美的一个图画。这幅图画就是说在地上能够看到天上那种优美的光景。这个地就是什么地？我们说对基督徒来说是属灵的。那么下面呢，在2013年，那个郝金华牧师就带我们走遍了迦南地，真是美。如果大家弟兄姐妹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特别他到我们这边来，这张图是什么？就是在那个西墙留下最后一个哭墙，50米宽的哭墙，犹太人在那儿祷告，就是在祷告。那么，哇，我这个听不到。
哪？
喇叭打开了。
我这个不要紧了，他如果那就不管了，我就不放了，不放了。把它关掉就行。
那今天如果我们时间抓得住，早上很多人排队，中午以后只能够一个钟头，1:30到2:30。如果我们那个时候赶得及，我们1:30要上去圣殿上。西墙是1967年六日战争以后，犹太人回到这个东部呢，占领回圣殿山，占领了圣殿山以后呢，他们已经可以说2000年没有回来这个地方，所以当这些军队来看到剩下的这一幅的墙壁，因为这个是唯一的第二个圣殿，耶稣时代、巴西里时代。他们都哭了，所以欢呼的声音跟哭的声音交在一起呢，所以叫哭墙。那今天他们不再叫哭墙，因为他们已经得回这个地方，都叫，所以你不要跟他讲哭墙了，他现在是西墙 Western Wall。 哭墙是因为他们军队犹太再回来，他们看到这墙，这个墙就是他们第二个圣殿呢，就是古代的那个。所以你看犹太人就在那里祷告，然后呢，美国呢，如果他们不来西墙呢，他们都向着西墙来祷告的。所以有些呢服务呢，就是你可以用 fax machine 写好你的祷告文，他有公司帮你把那个一卷小纸卷呢，就放在这个石头缝里面。你看石头缝很多小小的纸，就是那些别人帮他放进去的，因为他们要在西墙这里祷告，因为这个是唯一所以前剩下来的一片的墙壁，在尼西米重建城墙，这个就已经在了。当然我们现在建的是看到的是大西律建的这一片，尼西米的是在下面。你看石头就知道，你过去上面呢是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加盖的，下面
好，犹太人祷告，他要来到这个西墙，也就是哭墙，他认为神的耳朵最靠近这个西墙，因为他们唯一留下的就是这段墙，这是属物质的。所以呢，这些公司里面，就刚刚郝金华牧师也讲了，你们在全世界各地的人，你们要祷告怎么办？他们就成立一个，你打传真给他，然后他就把这个传真的条子裁下来，专门有人送到墙里面，然后塞进那个墙的缝里面，一多的缝里面全是小纸张，塞进去，在那儿祷告。因为犹太人很相信那个地方神的耳朵就在那里，最容易听他们的祷告。所以犹太人祷告，他是一种看了这个物质在，他要祷告。 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多么有福气。只要你心灵和诚实，只要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无论你在什么地方祷告，神都可以来垂听。这就是我们属天。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天，耶稣基督在天上，他也在为我们祷告，圣灵也用受苦的叹息也在为我们祷告。你说这块地是什么样的地？这块地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他只是想把天上的环境，天上的一切的意象带到地上来。可是犹太人怎么样，我们都就有知道他失败了。这种失败，这种重大，这种责任，今天都在什么身上？都在教会的身上。教会无论在哪里，都要把天上的那份光景，天堂，天上的天堂的那种光景，耶稣基督收特的那种吩咐，要带到地上来，要供应。今天就是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地位是在天上，我们有属灵的关系。接着就说，我们是属天的，那么犹太人、以色列人，经过耶稣、经过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然后供活改，供了活改之后，然后到了西乃山，大概在那里待了10个月，快一年左右，神就把一切的诫命颁布给他们，然后同时把山建造的蓝图的样式全部给了摩西。然后就摩西就带着他说：“你们够了，你们赶快出去，你要去出去，要什么？”神就吩咐他们，摩西就传达神的指令，叫他什么？你们要去，要带到那地，那个地就是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之地，就是那流来隐秘之地。第10节，你们要进去得那唯一的那地。本不像你们出埃及的地，你们在那里撒种，用脚灌溉，就像浇灌菜园一样，就是在埃及的地方，埃及的那种光景。然后把那个摩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那块地乃是什么？有山有谷，山以水滋润之地。特别是11章12节，那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始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你看这两个地完全不一样。埃及地是什么地？埃及地可以说，可以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它就像个人间的天堂一样。埃及地基本上是不下雪，但是他们怎么样收成呢？很奇妙，尼罗河一年2次的泛滥，这么一泛滥就把周围的良田水完完全全淹没。他们可以撒完种，高高兴兴的撒种，就等待丰丰富富的收成。我们读创世纪，又在去了埃及，做了埃及的宰相，各地都闹饥荒。你看埃及就是丰收，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尼罗河，他们以色列人在那里怎么住呢？他们在那儿，只要我想要水，但尼罗河泛滥之后，那些水呢就能储存在一个地方，他们就用踩上那个采水机，就能把水打到田里面去，就是靠自己。你可以说神创造的东西，他们可以不依赖于神，甚至看不起神，甚至说把神所创造的东西作为神来敬拜，就是埃及地，把尼罗河作为水神，因为尼罗河是要你神明显。你看了摩西行的一个10次的神迹，其中有一个就是什么，打击了尼罗河成了血水，那个河变成血，这是什么？要断了他们的神明显。他们那么拜偶像，但是摩西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进了那块地，你就不像以前生活的那个地，埃及地不是靠自己，不是靠神所创造的普遍的恩典里面， 你就忘掉了神。但是你到了迦南地，迦南地呢有山有谷，雨水之流地，那个地方什么人坚固的？是神亲自坚固的。从岁数到年纪，你在埃及地，就像我们过去一样，在这些世界上面，我们的眼睛老是在看什么，老是在盼望什么，老是在经历什么，一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心里就焦虑。但是到了迦南地，不是你眷顾，不是你关注，是神在看顾。今天我们一样，这世界里面被神拯救出来，神就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谁看顾？神亲自看顾。谁关注我们？神亲自。我们要操心，那叫白操心，真的。这个是当时神给他们的一块应许之地，然后这个地方起行，那块地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申命记》里面神亲自的描写的迦南地是什么样的地貌。在这个里面，他这第六《申命记》里六一章六节七节八节里，神亲自描写那块迦南地是什么样的地。那个地方有什么？有你们要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我靠近这个山地的各处。你看这山地，我刚才设个图给你们看。然后有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地，那块地就讲得很清楚，这里。你们可以回去查到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到，现在就是一直到了哪里，你们进去这里一直到了以法拉，一直到这个最上面到了地方去。这块地我刚刚讲过了，这块地进去之后，我们那块地它就是不要你操心，你们在埃及里面，你可以靠着神普遍的恩典，你可以忘掉神，你照样的事情，就像我们过去一样，我不信那样神，我不信靠耶稣基督，我照样的事业的丰富，我家庭照样的家庭的丰富。但是你失掉一个最好的东西，因为你们认识耶稣，你们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唯一的证据就是什么？永生。是。但是你到了埃及地，有山有谷。雨水之流是神所眷顾，是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就是不要我们在今天我们到了迦南地，只是在我们耶稣基督里，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只要有一个叫什么吩咐顺服，就像第一是十一节第八章里，你们要守我今日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一切的诫命。这是非常清楚，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的一切的教导，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会有山有雨水之流，我们神就不能眷顾着我们，神的眼目就时常的看顾我们，从岁数到年终，就是这个问题。这块地我就是有以色列人出来之后，因为到了西乃山完了之后，然后就是由于他们进到那个地方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里面，结果就有十个探子说，哎呀，那个地方人又高又大，我们像蚱蜢一样不能进去，他们要把我们吃掉的。只有两个人说，一个加勒，一个就是约书亚，他们当时抬着什么，两个人抬一串葡萄，有照片，抬一串葡萄从那是流了一米之流，我们一旦进去，但是由于十个探子说不行，不能进去，我们要被吃掉。所以今天你到迦南地去，恐怕就没有那个那时候的真正的美地，没有那么大串的葡萄，两个一串葡萄两个人抬，放到现在你叫手指拎拎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讲那块地里面，那过去在这儿就是。那个过去灌溉，因为尼罗河一泛滥，那个尼罗河的河水就出现在周围的边上，那么他们要种的时候就怎么样，叫那个采水机把它打水进来就行了，就像浇灌我们的菜园子一样， 也交换你了，有神无神无所谓，我肯定都能打分数，就是他们在所在的地。那么这个这一张还有一张也到了迦南地，就迦南地什么，你一定要有一个你靠到恩典，来过日子。你就是你靠到神给了他们这么多的恩典，就是我们接受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还在靠恩典来接受，就是神赐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所以你在那个迦南地里面，你要靠什么呢？神虽然进入了那块地，神的眼目从来从睡着到年终在坚固那些地，但是我们怎么，我们要有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要去祷告。你没有祷告，你祷告参加不起来。我们没有祷告，我们的经历的机会不小。我们如果没有祷告，我们的组织就可能就不能修下去。所以一切的事情都要借助祷告仰望神，这就是在讲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神分分咐咐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其实我们在迦南地的观念，虽然我们的眼目不要再关注了我们的菜园地啊，我们种的东西，你想过去没信主之前，虽然种了一点地，那眼目再关不住，干了没有，杂草长长了没有，土硬了没有，要松松土，但是我们在管。那现在看就不一样，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不赐这个地，我没办法种地；神不给赐成这个雨水下来，这个地里面就没有东西长出来；神不赐给我们制造一些工具，我们没办法出杂草。一切都是恩典，不是我会种，神在眷顾，神在眷顾，所以非常非常美。就是迦南地，你的地是神所眷顾的，我们的责任就是靠着祷告仰望神。那么第二个，这个迦南地是死而复活的一种生命的表现。那么为什么是这么说呢？你就看他这个摩西跟他们就讲了，耶和华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而且你要过去得了那又为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你看了这个非常美，但是我们真的到了迦南地之后，哇，这个没有了隐秘之乡在哪里呢？我找了一张图，你就看到这就是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有五个的手指头似的这么放啊，五个手指头这么放。这个地方是分成什么呢？这个地方就是地中海，地中海的平原，地中海平原，然后就中央的沙漠。中央沙漠之后，然后就是这个，犹大的峡谷，然后犹大峡谷的外面就是犹大峡谷的外沙漠，再过去就是一片的大沙漠，如果从毕士巴开始到赫门山，这个地方的距离大概是两百个马尔，如果从死海到赫门山大概就有100个马尔。这是一张图，你就看到在这短短的这么一点的地里，你看它在地里的面貌是如此的复杂。如果从地中海算起，地中海的平原到那个大沙漠，那个宽度一共就有70个马尔。你就看到这个里面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块地方。最上面的是赫门山，赫门山大概是9000个英尺，大概是2800多公尺那么高。紧接着到了加利利的海那儿，加利利的海已经是在海平面以下209公尺，你看一下子哗就跌下来了。然后紧接着到了死海呢，死海呢已经在第一海平面的390几公尺，一路下滑。因为下滑下来，有高山有峡谷，你看吧，有泉水。这个地方的地是什么样的地？我又找了一张它的地质的面貌，你们看，中间一个沙漠的地，前是什么？前是那个硬的石灰岩所组成。 你就看到这个地，你怎么样跟尼罗河去比去？那个埃及的地，你没办法比。这些地里，其实这些地面的地方，你看它这个地理的面貌啊，这半边呢是这个地中海的平原，然后就中央的山脉，然后就是约旦湖的峡谷，然后就是约旦湖的外峡谷，这边就是沙漠。你就看这个地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谷与谷之间是吗？成了位置性。这个位置性里面，就是耶稣基督在描写的一段话在里面。我来找一张图，这个是刚刚就是他们把它加上中文描写的。你看山与山之间都是一个峡谷位置性，所以耶稣基督就讲一个隐秘的人盖房子，盖在哪里呢？盖在就像的，不是盖在磐石，聪明人更是盖在磐石上面。那为什么？这个地方那个说，你把房子不盖在沙土上面，那个地方雨淋，你这个等会儿讲雨，雨淋，然后什么水冲，然后什么风吹，这房子很快就倒了。这个地方的下雨的情况是什么呢？它一下雨之后，大概它的储水量，这个地方的地质面貌的储水量大概就有2%的水分能储，其他的水全部被冲。全部的水，而且在一个峡谷里面填着石头，石头之后呢，这个水在石头里面就打旋涡。你如果房子不盖到磐石上面，一下子就冲到，而且有风啊。等会儿我再讲一个。你看这个地理的面貌是什么样的面貌？你说我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是牛奶隐秘之地，怎么会是以牛奶隐秘之地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到这个里面的地貌是什么？它是一个极端的一个面貌。要么夏天在死海的地方，大概温度可以高达110度，大概是40几度，43度、42度，这种就短短的100个发芽，到了黑门山上面是积雪，你看是不是很奇怪？走这边，走这个地中海的平原，到那边的沙漠地带，70个马，基本是非常凉爽的一个地方。那边如同到了赤道，沙漠地带那么热，也是一个极端的气候。你看又很艺术，又如同什么呢？如同你一个脚踩在沙漠里面，如同死的一样，但是另一只脚你踩在地中海，我从死里面又复活了。如同你在南边，这边都是别是巴以后以外又是大沙漠，如果就在那个大沙漠炎热的气候，但是我到了那边之后，黑门山那边又凉爽，我又复活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迦南地里面，你要生活的情况，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情况。如果你不是靠着复活的生命，只有复活的生命能背上十字架。如果不是复活的生命，你就没办法背上十字架。如果不背上十字架，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地里面来顺从主的安排。所以是非常，它这也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就是海以沙漠，高山以低谷，炎热以寒冷交替下来的。不仅热，它只有两季，我们有四季，我们有春夏秋冬，冬天过了到夏天，中间一个春天，夏天之后到冬天，中间有秋天，就是缓冲下，你就根本感觉不到好像突然变冷。但是在这个地方只有两季，要么就是夏季，要么就是冬季。夏季炎热到什么呢？圣经里面描写，它可以把地晒干的像一块芥菜一样，就是什么？所以它这个对比性是特别强。而冬季呢？冬季是相当寒冷，冬季是相当相当寒冷。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只有两个季节，一个叫做干的季节，干季，一个叫做湿季，所以它下雨，这冬天时候呢，哗一直在下雨。那到秋天之后，到夏天之后，秋天他们收成之后呢，然后呢，这个到了夏天就没有雨了。所以在这个里面的，在这个里面的生活的人，如果不是靠着信心，你没办法生活下去，真是没办法生活。虽然讲的是牛奶隐秘之地， 这个小小的这么一块地，你就看到，看到圣经里面，北方啊，东方、南方啊，兴起干什么？北方就是寒冷，北方就是从西面上刮下来的，南方的这边还有温热，还有西风啊，这边这边就是南方，地中海的风叫南方。如果是来一个东风，东风吹过来，它带着沙子，那么炎热，打在人脸上，就是相当危险。你们知道右脑，右脑书里面就写的，神差派右脑去传神的审判去，所以右脑去了，然后他讲了，神就做不了做审判那个尼尼微了。又拿着生气啊，生气生气生的是什么呢？我就是死了我也心甘情愿，你叫我死吧。为什么？一个先知，先知的话如果不应验，你这是假先知。他为了自己跟神赌气。圣经上描写什么？一股东风吹来，一股炎热的东风吹来，又拿的头昏了，又拿的头昏了，不知道自己该跟谁在说话，不体贴神心。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你要看到这个地段，天不是总是那么冷，风不是老是西风，或者是南风吹，有可能是哪个东风吹给我们头脑一转，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在这个地方生活，这个地方生活必须是背上自己十字架的人，你才能在这个地里面，才能体会到神的心。神为什么赐给以色列人这么一块地，都是极端的，要让他们信靠自己，信靠神，靠祷告。你不知道，因为他就以及到了以及大概十一分以后，那个以后那个雨一下下来，那个夏天经过之后，那个地下是一个干净啊，一块板地。这个圣经中描写，如果神不下雨，那块地就是一块铁板。所以雨一下下来之后，那些人干嘛？赶快去耕地，耕地就要撒种，撒种就要等第二年的收成。所以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扶着你下头看的人，怎么不能进神的国？他的背景在哪？就是在这。你到那个雨去，哗，下个下大雨。你要趁着那个雨下来把地土地湿润，要赶快去耕种去。如果你回来一看，哇，这个恶劣的气候环境上头不能种，那你失去了一年的时间，你失去了播种的机会。所以耶稣基督讲那个话，就是几个字儿有一个背景，他的雨下下来，雨下下来之后，你如果不抓紧耕种，你就失去了收成的机会，失去了收成。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就是我在这儿过了，你看到这个刘，就是基督徒这个刘大爷幻影，你看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可能亮了也看不清楚啊。然后就是我们一个团里面，大部分的他们神学院主任，一个老队长在团在，那照应该是我，我没办法，就刘大爷幻影，就刘大幻影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开了大概就二三十分钟的路吧，接近了本营，你就看到了。牛羊成群，一分离走，哇，一分离走！你看这两个基督，那边是沙漠，什么都没有，一下子到了这个地方，紧接着就是一个绿洲过来，牛羊成群。这个地方的生活就是两个基督，都是在基督的情况下面，所以要我们学会什么？要信靠神，要依靠神。如果我们不依靠神的话，你真的在这个地方，你就没办法去生活下去。这个是死海，我们刚刚讲的死海的地方，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的好片里，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飘到上面可以飘起来的地方。死海的夏天的温度，我们二月份去的，它夏天温度可以达到100多度，那个极端的到那个黑龙山那边就是很非常非常，那边还在下着雪。接着我到了戈兰高地之后，这个看不清楚，这个就是那个黑龙山的雪。在不上去，因为当时我们去的其实比较紧张，当地告诉我们你们只有30分钟的路程，不准拍照，因为那是亲自要地。为什么呢？你看结果全是躺在以色列的躺在后头，就布置在那儿，我还看到好多贴穷的东西，我不敢拍照，他说你们不准拍照，结果是亲自要地。 所以走了。然后呢，我就当着人一张皮克球，就是涂了就是黑门山的雪地。你看走那个死海到黑门山，一共就100个迈，极端的可惜，这是一个极端的可惜过程。这个地方你是没办法，而且那个风我就讲了，东西南北风。他这就在这个小小的地方，有东风，有西风，有南风，有的时候就是东西南北同时吹，形成一个什么风？形成一种旋风。你在右边镜里面你看到是什么风把右边的加长压去掉了？旋风吹来了。你看，这个都是圣经里面说的非常清楚，旋风一吹，右边的东西。但是右边也在旋风里面看见谁啊？看见谁？看见谁？很奇妙，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地方。No， 哇，讲完地，我们还讲到基督的分身，基督的生命的分身，实实在在太丰富了啊！你就看到他在里面的分布，我就不想讲他有小麦，有大麦，有葡萄，有无花果，有石榴树，有橄榄树，有蜂蜜，但是最重要的，那个圣经里面讲。他说什么？你们要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秋雨就是要赶快耕，然后春雨就是收割之前的一阵雨，在你们的地上，你们就可以收藏五谷、新酒。这个是它的代表性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留到下次再讲吧。因为这个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耶稣基督说，我是一粒麦子，那粒麦子要怎么？它撒到地里面去，撒到地里面，在那个环境下面，酸碱各种环境下面，外面的壳要怎么？要烂掉，然后心里才能生长起来。生长起来之后，你收割了，你脱离了，脱离之后，你还剥皮，剥完之后把糠与那个麦子的分开，这个麦子要成为饼，成为粮食，你还进入眼窝，那个眼窝是什么？十字架，你们要非常非常清楚，要经历过十字架，否则的话你就不可能有余，而且不管是新酒也好，或油也好。因为油是从来自于橄榄树上面，那橄榄树就是高高又高又大，你要想把油给橄榄摘下来做成油，你必须要拿一个竹竿子打，像打枣子一样把它打下来，打下来经过什么碾过之后挤压之后，你才能成为橄榄油。耶稣基督在克西马里面的祷告，克西马里面的祷告，我今天没有把那个皮克球拿出来，有两个古老的橄榄树，就在那儿干什么？榨出油出来，所以当油变从面粉调和成饼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什么观点呢？就是十字架跟圣灵是永远分不开。我想这个部分我只能留到下一次再讲，因为这个里面实在内容实在太丰富，实在太丰富。我这次我就停到这儿，下周再讲。以基督里面的分身的圣灵是有共同的。我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那个新生命的成长，不是我得了多少五谷，不是我得了多少的新酒，不是我得了多少油，而是你供给了多少油出去，你供给了多少粮食出去，你供给了多少的酒出去。那么酒有什么用？我们下次再分解。好，我们一起重新祷告。今天我们感谢赞美你，是我们今天有机会那个学习到迦南地是个特殊的地方，是神眼睛中所看重的一个地方，因为神说的这是你的地，这是永美之地，这是你赐的牛奶饮蜜之地，以色列人，同时也把我们一个每一个信主的人，你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里这个迦南地，展现出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新生，在这个里面是我们的看。也体现出神百般的智慧都在那淡然之地，是吧？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今天带领我们。 这个祝福这个教会，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和家人，也借着这个机会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祝福他们，带领他们，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把我们的新一生里面能够成长起来，成为主的见证人，来让教会能够使天上之父掌权的能够看到神百花的智慧。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